做功夫要向内照，不要向外照。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有好吃的，有好穿的，有好玩的，这些全都是影子，通通了不可得。跟它转就完了，须安住不动，脚跟站稳，将着相旧习消尽，自然会放大光明。其实，平时我们都在放光，念头一动就是放光。不过这是妄光，妄心发出的是妄光，真心发出的光才是真光。何谓妄光？着相而生妄念，就是妄光。妄光也有光明。前苏联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人体发出的光拍照下来。据介绍，那光环有7、8厘米厚。妄光有限量，而真光没有限量。如果我们能时时保护这本来的一段真光，它就会越放越大，乃至照十方佛国，无所障碍。这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大光明藏，我们应当如是安住。这是无住之住，不是住在什么东西上，而是要你心安稳，不动摇，不疑惑。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讲这个大手印之定啊。你看这个题目，烦恼即菩提，能够具有这样的智慧，已经具有了大手印之定。现在可能大家会有个疑惑啊，那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对吧？是分开的，为什么要说烦恼即菩提呢？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回忆一下。就我们最初学大手印的时候，学了见定行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手印定，在讲大手印定之前，讲的是大手印之见啊。什么是大手印之见？大手印，你不要弄错了，它就是无形无相，它本来叫大印，对吧？这个手印无限大、无形无相、无量无边的这么大啊！这个大手印直接，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个大手印啊，有具有大手印见，也就是说，要认识我们的法身。再换句话说，就是要认识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不从修来，不从正德。它本无散乱，这是我们原本有的真心，也就是我们成天修心中心、克期取证要证到的这个离念的灵知啊。那这个大手印，它讲的就是说当下呈给你，你能承当得了，我们就进入了大手印定。这个大手印定。和我们说的有出有入啊，什么那个不相干，哎，它是心，它指的我们的真心。你能认识我们的灵知之心呐，你就得了大手印定，也就是说具有了这个真正的佛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能够契入的不着相。如果说在这个直指下，你不能承担无修无得无证无散乱之真心，那我们就要做功夫。像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就是先断初妄，再断细妄，再断微细妄，从而正见我们的真心啊。有些师兄修一段时间，契合了。能够回光返照，能够放下，他就获得了真心啊，获得了认识真心的这种智慧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保认了。所以保认，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手印之定。这个时候再往下做功夫就是保认。保认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大手印之定熟施法身。就是告诉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真心本性不疑，这个就是我们熟识法身的这个过程嘛。它这个过程就是 立刻奇袭。这个时候你认识了法身以后，你可以历经无量无边的各种各样的境界，在其中练自己这个能够如如不动的这个心。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熟识法身要做的，熟识到一直熟识到烦恼即菩提，差不多你就已经对法身很熟悉了，就熟识了。那这个能不能到这一步，你能不能烦恼即菩提到了这儿，那就靠我们师兄弟啊，绵密用功，绵密保任，就这样子才能够清楚自心，才能清晰大手印指定烦恼即菩提他为什么这么说。当你一旦悟得真心的时候，全体要真一切真，要假一切假。那这个烦恼和菩提它本来没有二致，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当然你还分什么这是烦恼那是菩提啊，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啊，它就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是这回事啊，大家不要误会。我看到好像有师兄弟可能来这儿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对吧？你没有灵性见性也好没有坐断能手也好，也要做功夫呀，也要关照啊。我们在课上不管怎么样的学习，这样的是树立我们的知见，我们用功就那些坐上心眼闻，坐下关照，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用功啊。如果说你能够熟识我们的法身的话，就是已经能够豁开正眼，那你就保任什么时候又着相了，你及时安住在我们的本性上，就是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再接着往下学，前面已经说到了刚要走着赶快念佛念咒将妄念化去，这个回光返照就是保护真心的妙法，已经妄动已经习习现前了，你赶快刹车是吧，赶快回光返照保护我们的自心，因为我们自心它是一物也无，那你现在多了个东西你在那梗在心里，那你应该赶快再将它化起。所以接着下面就该说做功夫要向内照，做功夫不是说向外我放了几千条鱼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功德，我做了多少件好事能够换得大家的敬仰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我们现在做功夫就是要关照我们自心不走着，所以说要向内照看自己，你看自己就是莫见他人过，莫向外攀缘求取，执着攀缘取舍。所以还是让我们做功夫要向内看，现在我们做功夫像过去都不一样啊，那个过去没有明心见性之前，要有就是实有，要无就是实无，就是执着嘛，执着它为实有，执着这个它为实无，执着一切色相是从来都是向外看，从来不知道什么向内，只有明心见性那时候能够回光返照能所顿断，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自心是一念不生，光明无量，了无挂碍，论其体广大无边，论其用它了了分明，它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只向自心做功夫，不要向外照，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有好吃的有好穿的有好玩的，这些全都是影子，知道这些生灭幻化之相都是不可得，它是影子啊，通通了不可得，跟它转就完了，去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安住了，我们这个真心毫不粘着沾染执着，就是这样子啊，安住不动，脚跟站稳，直到我们这是一物也无，不向外攀缘，还是说这个话啊，脚跟站稳了，将着相的旧习消尽，自然会大放光明。还有师兄问我，这个光明是啥？心光、智慧，能应缘起用， 能有这个慧力，能毫不执着，能够放下等等，这都是光明啊，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什么神通啊，或者是这是妙用啊，可以对机说法啊，这都是光明嘛，都是我们光明啊。其实平时我们都在放光，念头一动就是放光，这给你说明白了，念头一动就是放光。为什么这么说？没有我们自心，它怎么会动呢？能放光，这就是放大光明，这就告诉你这是放光。不过这是妄光，妄光就是幻光，也就是说我们说有形有色啊，有形有相的这种光，幻光啊，我们执着出来的也是我们自信智慧光明它放的光。妄心发出的光是妄光，真心发出的光才是真光。何谓妄光？说明白了，着相而生妄念就是妄光。妄光也有光明，这个说了，前苏联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人体发出的光拍照下来，据介绍那光环有七八厘米厚。妄光有限，你看看，有形有相，而真光没有限量，是说我们的心光，是说我们的真心能够尽虚空变法界，能够妙用无穷，能够应一切缘，能够时时处处安住在我们的这个本性上，哎，毫无所得啊，它就是能这样。那所以真光它是没有限量，就这个妙用，这个真光，智慧真光，它这个是没有限量的，它是本自具足的，它是能生万法的，它本来没有生灭，本源寂静，广大无边。这个真光能具一切妙用，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能接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实无接引一个众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毫无所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而真光没有限量，如果我们能时时保护这本然的一段真光，它就会越放越大，乃至照十方佛国无所障碍。我们知道我们本来的心光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就可以这样，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心把那一个真光封闭在这一腔色壳子里，就是本有的这样的大用我们已经给它局限于只为这个身体的欲望服务了，变成这样了。你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看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心中心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看着这是一个空的，但是你要去实啊，要实施啊，要去做呀。像那个菩萨，大菩萨头出头没，都不惜断最后一丝无明来与众生这样子滋滚，他就是有这样的大愿在支撑，他在践行他的大愿。像我们肯定这就不行了，我本来的欲望，我本来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稍微吃一点亏可能我都感觉到很不舒服了，你撞到我了，我有个我，有个我这个东西，那你想，你说要是这样子，我们时时要保护着本然一段真光，我们要像水一样高就高低就低，可能我们这人他就做不到吧。你这个地方是圆的，那我就现圆相，是一条河我就现这种弯弯曲曲长的，或者是大河或者小河，你等等，你是小溪水，你等等，是吧？它这个妙用是无穷的呀。像我们肯定想想我们都觉得发那个愿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细致的考虑，想的救度众生不求于我，又如果我不发这个愿的时候我难以成功能够克期取证，但是你在践行的时候你就动摇了啊，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就不当家了，能贪就贪，能懒就懒，能躲就躲，能利己就自己舒服嘛，啊，有我嘛，你就不可能像让他恢复他自己本然的这种状态，你想这多难呢，对于我们来说多难呢，更别说取我们一个器官， 动着我哪一点，我心里边我都可能会有极大的不快吧，至少我不说愤怒啊，就是很难呐、啊，这个事儿很难践行起来，这个大愿很难呐、啊。所以我们这个除习气，说是上师不说，与各种境界力量，哎，你不能光说顺的呀。你比如说富人他有一天他突然他的财产不翼而飞了，或者是被五家七家所分了，他自己落于窘迫的时候，你让他过这种日子他也受不了。还有一种，我本来就很穷，我跟你这种坚持是吧，淡泊，或者就是我自己已经习惯于这种艰苦的生活，那突然有一天发了财了，你还不知道怎么享受的了，你也受不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富人他有富人的习气，穷人有穷人的习气，个人有个人的习气，你不能像水一样弯就弯，直就直，圆就圆，长就长，你不可能这样子，这个要经过历练的。这就说具体了，就时时保护我们这个真光啊，我们这样子历练到不管在什么境界上，我们都能保护它住在我们的本性上，只有这样才是能够打成一片呀、啊。所以这个说起来就是挺难的，我们就是历练嘛，啊，时时刻刻历练，那这样历练的最后它就会越放越大啊，这个真光啊，就是无所住而呈现的这种妙用啊，这都是放光啊，对不对？乃至照十方佛国无所障碍，对，这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大光明障，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它本自具有的这种大智慧光明的本来就有的这种大宝障，就是看我们用不用能够发明它，让我们这个真心做主，能够时时不住不着啊，这样才行。我们应当如是安住，这是无住之住。安住就是说我们认识本心，不着相，不作意，不着相，就是安住这个。这个就是说安住在我们本性上嘛，啊，这个就是无住之住。不是住在什么东西上，就是让我们心时时空净，时时空净。有私心告诉我，哎呀，那个心清净的无与伦比，就是无可比拟，就是这样子呀。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发光了。发光我们说就是心光开始起妙用了，那这个妙用太多了，可以说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妙用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所起的妙用。不是住在什么东西上，而是要你心安稳不动摇不疑惑，也就是说我们住在无修无德无正这个本体。你现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能够认识真心了，所以才告诉你不要疑啊，要安稳不动摇不疑惑，就是没东西，历练的时候就是没东西啊，一沾染马上就恢复到我们原来的自然的这种状态。如果说你不到这儿，那你保啥呀？我们那个就在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大手印见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这一章节叫大手印定，烦恼即菩提。
七直指自信光明之见宗，能熟七自相，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上面讲了本觉光明，妄念与烦恼就是本觉光明相。现在讲始觉光明，什么是始觉光明呢？就是直指自性的光明，直接指示给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性，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大手印。你这样认识就是见宗，就是始觉光明。但是我们无量劫来着相惯了，对境生心是熟路，而对于荡然无助却很生疏，还要有一个熟处转生、生处转熟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保护过程。 也就是关照的过程。有请魏老师。
这一段虽然不长啊，但是它的内容大家很不容易明晰，因为这个名词一说到无相，这个大家就有点晕，所以我们讲的时候这个地方说慢一点。我们看其子子自信光明之见中，能熟其自相，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那这个是一个题目啊，就是这一段的核心。下面就是讲了什么是子子自信光明之见中啊，是说了啊，什么是始觉光明。我们看这个上面讲了本觉光明，妄念欲烦恼就是本觉光明相。这个我看有好多师兄在群里边不容易那啥，我们就说一下啊，说这个本觉光明它就是体光明目光明，这个就是说我们大手印里边它常用的这种专用的这种名词，像我们就说法身对吧，那它的真心它这儿就说本觉光明，这个体光明目光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本觉光明，其本觉是指的我们人人本自具足的人人本具的自性之性体啊，就是我们那个一念清净心，是我们的清净心啊，它其体清净，它就是你能证到这儿，这个实相之体它本质它的特点就是清净，其体清净。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其体广大，本质上它是清净的，这种特质即大智慧光明，它能起无量妙用，能具大智慧，能够了脱生死，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而且还能利益大众，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它本来你看是不是大智慧啊，大智慧的这个光明，说在恒河大手印中称其为本觉光明。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本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的本心它本来具有一切智慧，具有无量的光明是吧。这个恒河大手印呢，它就是说叫本性本觉光明。本觉光明相是指的我们自性能应缘显了万法之足相。一开始学的认识我们的这个法身的时候，你都知道了这个自性啊，它能生万法。如果不是自性的话，我们何以见的什么山河大地无量无边的众生，何以见的这一切一切就是显现的这种万法之相，这个都是我们自性，有自性这个源自于它能够显了万法诸相啊。在恒河大手印中把其能显了万法之诸相称为本觉光明相，这是我们本心具有的一切妙用，显了一切万法的诸相称为本觉光明相。这个你就清楚了，具体的说妄念烦恼就是我们本觉智慧光明所显了的诸相。我们再稍微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没有认识本心的时候，那个妄念烦恼因为我们的执着而趋于六道轮回，生老病死啊，成住坏空啊等等，这就是我们的妄想执着而形成的这种生灭法的这种规律。要不是说我们本觉智慧光明，它也没法显了这些相。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众生他的执着造成了这样，但是这个显了的这个缘还是我们的自信，就是说这个意思。另外再就是说，我们在没有认识自信前，妄念烦恼就是我们执着出来的相，这个执着这个根就是根本无明，太生的执末无明啊，就这一切一切我们的迷惑上，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了的住相法相。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见性前，我们只能是妄念是我们执着而来的，烦恼是我们执着的成果， 就是这种结果。那如果说翻过来了，那现在就说现在讲死结光明，翻过来现在认识清这个妄相的这个本源，是吧？现在讲死结光明，什么是死结光明呢？就是直指自性的光明，就开始觉悟了。通过直指，你知道我们自性的本有的光明，就是直接指示给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自性，就是佛性，就是一尊法界，就是大手印，这都是一回事啊。就是不同的名称，我们的佛性啊、觉性啊、恢复正量啊等等，灵知啊、大手印啊、一尊法界啊，都是讲我们那个清净心，就是我们本有的不造作的这个真心，都是这样。如果你这样认识，就是见中啊。如果你认识清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我们的佛性啊，你承担了，那这就是见证，就是死觉光明，就是从这儿开始我们有了智慧了啊，认识我们本有的真光的这个光明。我们再解一下这个死觉光明，死觉光明在这个恒河大手印就说是紫光明，死觉光明是指已开启智慧，认识法身，能认识法身，能认识本具的体光明和我们开启智慧认识的始光明本就是一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妄动的这个心，这个根，它就是我们的本心。还有我们能够认识它一念清净，就是我们那个清净那个心，清净心，那就是我们的真心。烦恼那个根儿我们找住了，都是我们自心有了迷惑，但是能升起烦恼的妄念的这个心和我们认识这个真心都是一个。所以说你看，认识法身能认识本具的体光明，就是原本就有的光明，和我们开启智慧认识的此光明本就是一体，它一回事儿。那这个时候你有了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回光认识我们的本心，一念清净，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已经确认不疑不疑惑的时候啊，不犹疑了，那这就是说的这个书中说的子母光明已经相会了，这个是一体的，融为一体的啊。你这个时候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着相了，因为你知道那个些妄念烦恼都是你的自性光明现起的相，这个我们只见自性，不执着在妄念和烦恼的这个相上。要知道这个，要湿透这个妄念和烦恼的它的身体，能认识一切一切都是法身之显现，妄念烦恼也就是我法身的显现啊。在恒河大手印，他就称其为本觉之光明相，因为妄念和烦恼它是有相的呀，它是有相的，所以我们称妄念烦恼是本觉光明的显现的相。你如果能认识不疑，在这不犹疑，到这个时候你能认识清妄念和烦恼的它的究竟处。也就是说我们在烦恼妄念这个相上见，不认这个妄相，认我们的本心啊。如果能这样，到这时就表明你逐渐熟知法身了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无量劫来着相习惯了，着相惯了，对境生心是熟络，而对于当人无助却很生疏，还要有一个熟处转生，生处转熟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我们对境生心，我们对境就分别知取，而认为时有时无，就是对境生心啊。那这个路你是走得很熟的，现在让你妄知分别，这个妄知之心让它停下来歇下来啊，这个路要走的从本来很熟，现在让你历练，经过历练认识真心， 我们离执着越来越远，最后就把这个执着这个心给它完全歇下来了，那个就是荡然无助了。所以我们要历练，还要有一个熟度转生，生处转熟的过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从妄知转为无助啊，这个我们不熟悉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无助，而不粘着这个，就是对境不粘着这个，不起执着的心，这个也是很凶数的。我们要逐渐历练它，保护它啊，这就是所谓的保护过程，也就是观照的过程。这个观照大家不清楚，观照它无形无相，它就是我们本体具有的这种智慧，能够使我们的始觉光明和这个本觉光明能合二为一。它本来就是一嘛，认识清了以后，那再走弱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呀什么习气不习气，就是历练这个我们不对境生心。那这个过程从发现对境生心到觉而化之，化归无形无相，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观照。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找事找惯了，总是心向外攀缘呀，对境生心，现在我们就防着点，防着它啊，让这个路走得越来越那什么。心稍一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从心动到如如不动，或者说从刚一动我们就能够发觉它，然后没事儿，那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观照。
能熟悉自相，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熟就是成熟，不是着相成熟，而是观照成熟，明心见性成熟，时时不住相，一点没疑惑，这就叫熟悉自相。假如我们听了之后将信将疑的，这就是佛性吗？这就是成佛的根本吗？恐怕不是吧。若是的话，应该发大神通啊，怎么没有神通呢？那是你没有熟，你还生疏啊。假若我们一点都不疑惑，时时能照顾，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这是真修行。不一定有什么形象，不一定有打坐的相、念佛的相或持咒的相，而是妄念一起就看见他，不跟他跑，不理睬他，他马上就转空了，了不可得。行住坐卧都如此，你看不出他做功夫，其实他时时处处都在做功夫，这是心地功夫，称之为行道之始觉光明。为什么说是光明？念头一起就能看见，若不是光明，你怎么能照见他呢？有人说，我念佛念得不好，念了很久，还是有很多妄念。要我说，你念得很不错，妄念起了，你能照见，这就是始觉光明啊。妄念就像房间里飞荡的灰尘，没有光明，你看不见。如果透进一线阳光，你就会发现，灰尘原来这么多啊。所以打坐时念佛时照见妄念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是始觉光明，开始觉悟了。进一步就是不跟妄念跑，不理不睬，全神贯注的念佛或持咒，心念耳闻听得清清楚楚，妄念自然就息下来了，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哈。我们刚才说的保任，那这个还是让我们熟悉法身啊，熟悉我们的这个本有的无助的这个自相。所以你看，能熟悉自相，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能熟悉自相，你想想，能安住于无助啊，能够不疑，那这不是你的从这个初始的智慧，初初开启你的智慧，然后具有了光明吗？熟就是成熟。原来我们对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对于不住相、不着相这个事儿，没有学佛的时候从来不知道。 从来都是任妄为真，从来就是这样子，生除了妄念，认为那是真实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生大烦恼，六道轮回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熟悉我们本有的本体的自性光明，这个相就是智慧啊，无住之性，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熟就是成熟，不是着相成熟，而是观照成熟，时时刻刻观照我们自心，自然是清净的。那这个要熟，我们这个自心，这个清净心，它是一物也无。你看那个归峰宗里禅师说的，刚有念起，即刻觉知，化归无形，这样子才行啊。就是说我们这条路要走得熟，这个就要对自己要狠，要历练，说刹车就刹车，对自己毫不客气，观照让的成熟，明心见性成熟，一日能够彻悟真心，应该是我就觉得从你这一刻起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怎么可能再会逐末舍本呢、啊？他不可能这样啊！这个光明自在啊，寂静广大无边，你想你这种心时时刻刻朗照。现在我们不说妙用，我们先说心体，我们要保护它成熟啊，就可以应缘。先在这个境界上历练，让我们这个心体时时刻刻能够安住不动，时时不住相，一点没有疑惑。一开始你要绵密保护，刚有念起即刻觉知，就是说这个妄念你对它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它本来就是虚幻的，你功夫做好的时候，你一发现它的时候它就没了，它没有力量，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可是妄念没有了，我们真心不会断呀、啊你这个历练呢，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你这个真心，哎，他长期都这样，那打妄想就打得很累。原来熟识的路，你根本就不会再重新踏过去，这一点也不会疑惑了啊，越来越不疑惑。而且他可以证实你什么呀？你在大的事情上你很理智。当然，我们的微细惑那就是独见除啊。我们先说这个粗的呀，大的呀，这个事儿上大的肯定会很理智。一点都不会犹疑，也不会沾染，也不会停留，它就是这样子啊！它本体就是有这样的光明智慧，有这样的大智慧，这就叫熟其自相啊！假如我们听了之后将信将疑，这是佛性吗？这是成佛的根本吗？恐怕不是吧？若是的话，应该发大神通啊！那你这个是知见上，我觉得是有点问题了。你这个神通就是说你死了你是能把神通带走啊，还是准备死后用这个神通啊，是怎么回事啊？啊，不知道。就是我们说人死的时候我们的自心也是了了的、哎、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也是一念不生的。这个生死嘛就是个大事嘛，对吧？在这个时候你也不会犹疑的、哎、这个神通就是我们一人之通啊，跟常人区分的那种神异的通，这个好像我觉得如果你保护的好的话，这个东西它立不住啊，它只是硬啊，硬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灵妙之心啊，它越来越灵妙，你历练的多了它越来越灵妙，但灵妙的而无所住，它本有的就是这样子啊，怎么会住在神通上？但有了神通你也视其为一种用呗，也没有高看他，对不对？应该发大神通，怎么没有神通呢？再一个，神通也不是你悟道正道的标志，你如果没有神通，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熟，你还生疏啊。假如我们一点都不疑惑，时时能照顾，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如果像刚才一样的这样历练我们的真心，与时时处处上能够应缘启用，我们的真心越来越灵妙，那这个神通我们也视为平常啊，也是一样的，对吧？它也是一样的，这个不求之得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稀罕的。 假如我们能一点都不疑惑，时时能照顾我们的本来，不粘着啊，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这就是不仅是认识了本来，而且我们的始觉光明开始大放，就是起妙用了。这是真修行，不一定有什么形象，不一定有打坐的像、念佛的像或赤裸的像，而是妄念一起就看见他，不跟他跑，不理睬他，马上就转空了，了不可得。他自然是这样，你转空了，我们把那个转空了，你心里边空朗朗的，毫无一物，这个就是不可得呀，没有东西啊，了不可得呀。他本来有相，你认识清他无形无相的时候，他就已经处于了不可得这个状态了。所以悟到了，就像我们二祖说，你打完千座不要再打了，打也没有用。哎，你想想你悟到真心的时候，只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照，我们的绵密保护，在历练真心的这条路上，时时刻刻的记得不要着相，无所住着，时时空静，我们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历练，它和打坐，和你摆颤呐、啊，或者是居什么样的相啊，它都是不相关的啊，都不相干的。你打坐那个姿势，培养四禅八定的定力嘛，啊，这我们说历练的这个真心，这个是没有出入的，没有出，不出不入的。啊，如如不动的啊，他是都了不可得了，他往哪儿动啊？动静二相是没有的啊，所以相信佛说的，相信祖师说的啊，就这样这一点，妄念一起，马上看见他，不跟他跑，看见他，有的师兄弟还要，哎呀，这一次算了吧，我还享受一会儿吧，或者怎么样吧，对吧？你还会跟着他跑啊？这就是还是不熟知法身呐 啊，你应该不踩他。马上就转空了，时时的我们的真心常现前，时时的无应缘而无所住啊，这时时的这样起妙用，哎，时间长了，这就成了平常事了啊。所以上师说，行住坐卧都如此，你看不出他在做功夫，这心地功夫嘛啊，你看不出来他在做功夫，他时常都是就上师说意义淡淡的。那心空空的啊，如如不动的，就做这种功夫，他心的功夫你是看不出来，他也没有心眼之心，心里啊，他没有这种二元对立，行住坐卧都如此，你看不出他在做功夫，其实他时时处处都在做功夫，这是心的功夫，称之为行道之始觉光明，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才是无修之修，这才是真正的行在道上，这才是始觉光明，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觉悟了，我们真心正在朗然无阻的这样放光。为什么说光明？光明念头一起你就看见啊！如果不是光明，你怎么能照见它呢？有人说我念佛念得不好，念得很久了，还是很多妄念。哎，要我说。你念的不错，妄念起来你能照见这个地方啊，我是说我们的那个新修的师兄弟，他往往就在这儿就害怕了，甚至有的他就在这儿看到妄念四起生生灭灭，他就害怕了，他就退失了，不修了。还有的比如说或者是念佛呀，或者修其他的法门呐，他已经习惯于那种什么有瑞相啊，有什么呀，但是你修心中心的时候它不一定有啊。啊，原来你觉得功夫做得还不错，但是修心中心它本来就是破相的，就是让你不执着的。那个相我见过好几个都是。他本来他觉得他那个变化呀很多呀，那个定中境界呀，但一修心中心他没了，他啥也没了。原来修行中有过的那种经历啊，他就不见了。因为他打坐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他那个妄念起起念念嘛？啊，他认为这个时候坏了，坏了！你看我原来那么好的境界，什么样放光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对吧？都没有了，现在变成妄念了，他就害怕了，他就退失了。真的有这样的师兄，他就不修了。 千万要注意，就是说尉迟万万不得错会，不能错会。这个召见正是什么呀？你的死节光明，对吧？上师说你能召见，这就是死节光明啊，这就是大手印给我们指明的，让你气如无想啊，能够看到我们真心的利用这个智慧啊，这个光明，也就是说这个死界光明就是有了初始的智慧了吧。你能看到妄念起了，其不然你不知道这个妄念呀从来就这么多，甚至比这还多，你的心更细了，那显现的更多。我们就以前都说过，那多的都不可胜数，那么多呢都不能用个来比喻它了。如果说你能瞥见妄念，这个时候这个妄念它就没有力量了，这因为你这个智慧的开启的缘故啊，它就没力量，它就松动了，你就念咒嘛。如果你执着这个妄念实有的话，那好了，那这个妄念就和你斗，说我们心思心一定要注意，这个妄念起了，我们不认为它是真实的，不跟着它这个妄念去分别取舍啊，或者你很讨厌，你想没有妄念就好了，你就不让得起，这是两条错路。我们说是不随不压，不要压着他，不让他起，看见他就完了，看见他的时候就赶快念咒啊，这就完了，不跟着他跑，一定要是这样做功夫才行。有时候你这个念咒和这个妄念它是同时起的呀，你要不理他，你真的有一天真正的不理他的时候，这个妄念啪一下子就是化于无形了。但是这个功夫还是要我们逐渐的做。妄念就像房间飞荡的灰尘，没有光明看不见，如果套一丝阳光，你就会发现灰尘原来这么多。所以打坐念佛时照见妄念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是死觉光明。如果你看到了妄念，说明已经开始觉悟了啊。进一步就是不跟妄念跑，看见它了，我们刚才说不理不睬嘛啊，也不随它，也不压它，全神贯注地念佛或持咒。对于心思心，特别就是这个妄念它很吃胜的时候，觉得这个妄念念咒的力量很大，所以要倾听咒语，稍用一点力，这个时候确实是所以上师用一个全神贯注，在这儿心念耳闻要听得清清楚楚，或者甚至大声持咒，用这个咒语摄住自心，而妄念自然就息下来了。另外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修了三两天的心中心，因为你刚修心中心，我都跟他们说肯定一开始就是那个无相啊，就那种清净啊，那你原来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体验啊，你现在突然有了这个，然后后边就是你智慧光明现起，你能看到妄念了。这个你就不要认为用三天两天就叫这些妄念全部歇下来，这是也是不现实的。你这妄相都不知道打了多少结了，都不知道，你现在要一两天就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修心中心，就要克期取证，就要坚持至少一千座吧，这个是基本的。在这个妄念起起灭灭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开启了。在这儿不要看到这个妄念的升起，甚至它很昌盛啊，在这儿我们要有大信心，你要认定它，要认定，要让它彻底卸下来，你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自我厮杀。就上师说人天之战啊，就是说你自己和自己这个妄知之心厮杀，杀就是意思杀却一切妄想执着啊，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打气啊，打死第七识，打死这个第七识，打死这个执着心啊，把这个执着打死它啊，这样才能活起来。也就是说，这样才是降伏其心。这也就是行道之死觉光明。刚才我们说，我们这才是 真正的修行，真修无修是真修，这样的行持在道上，这个死结光明才慢慢慢慢，它会开启的越来越大啊，就是你用的越来越熟啊，就是这样。
老师，有同学问，说我看不见妄念起时啊，都是跟着跑了一会儿才发现没念中。
那你没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他了。发现的时候，把他念听得清清楚楚，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会儿又跑了，一会儿又拉回来又跑了，就是这样子嘛，反反复复的这样子。
为任运于此而无分别之体与道两光明之自相，即所谓之光明母子相会也。本觉母，始觉子也。妄念与烦恼，是本觉光明。见宗和行道，是始觉光明。本觉光明是体光明，始觉光明是道光明。这体与道两光明之自相，这两个光明各自的形象虽有不同，但他们在本体上却是一个，是无分别的。我们任运于此，任运于这两个光明无分别的本体，就是所谓光明母子相会啊。母是本觉光明，子是始觉光明，母子相会就是本觉和始觉两个光明合为一个。中阴身救度法就是这个原理。中阴又称中有，人死过之后有三天半到四天的闷觉状态，然后中阴身升起，如三岁童子，49天内七度生死，起现种种尽相。所谓闷觉，就是大昏迷，昏迷时妄念不动，因为他的身体地水火风四大分散了，眼耳鼻舌身诸根失去了摄取外境的功能，妄念不动，自性光明就要显现。不过这种光明叫死光，死后发出的光三到四天内两度现起，这死光每次起现的时间不长，不过一顿饭的功夫书就消失了。死光也是自性光，若能在死光起现时一把擒来，及时体认它，立即就成道了。死光就是母光，能觉察到它就是子光，及时体认就是母子相会，及时合上去就能顿证报身佛。这是中阴救度的第一阶段，死为中有，若不能及时体认，就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中阴身升起，并显现种种业相，生前做好事就现好相，做坏事就现恶相，美好的相、恐怖的相都要显现。同时，前14天每日都有佛菩萨放各色强光，现双身相接引。此时若不惧强光，不生狂妄分别之心，及时的合上去，也能得生佛国净土。在中阴身升起的第4日，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光佛放红色强光，并且现出与白衣佛母面和交抱的双身像。这时你若能不起分别惊异恐惧之心，毅然的合上去，就能立即得生西方极乐净土。有佛菩萨接引前14天是中阴救度的第二阶段，法性中有，紧接着是中阴救度的第三阶段，轮回中有。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一书释之甚详，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是原文双引号，这个就是原文。为任运于此而无分别之体，哎呀，这一看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啊，这个本有的真心，遇到两光明之自相 一道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呀，要正道呀，要认识他呀，即所谓之光明母子相会也，本觉母，此觉子也。妄念与烦恼是本觉光明。我们刚才说，我们在没有认识自心，就是说没有认识我们的本觉光明，就是我们本有的自性光明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产生的一切一切都是带有妄执、带有无明、带有迷惑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哎呀，那我们没有认识真心之前的这个妄念与烦恼，它也是本觉光明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只不过里边有这个无明，有这个迷惑啊。那见中和行道是死觉光明，这个就是要我们认识呀，认识我们这个本有的真心呀，具有这种见中啊，那才可以无修而修，这样子去安住在道上啊，这样行事啊，这个就是死觉光明，这就是我们觉悟了。本觉光明是体光明，我们说本觉是本具，遇佛不二的佛性啊，它这个本觉光明，它是能显了一切诸法之相的，能显了一切诸法。本觉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清净心，本觉光明就是说我们有的智慧，能够显了我们这个本体，它本具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显了一切法。本觉光明是能显了一切诸法，死觉光明是道光明，是我们修行人说的要觉悟，要觉悟。什么时候开始觉悟了？那就是死觉，哎，觉悟了就不住相了，那就是死觉光明，对吧？这个就是道光明，也就是说，你能够测了真心，能够认识真心，哎，不知一物啊，你能知道这个时时处处无住，能够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无修之修的道光明啊。我们能够遇事事物物上，能遇一切境上法住法位，能够安住在我们这个真心上，那这个就是道光明啊。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能够体现它本有的这种大光明，是不是？现在你还做不到啊，是初始的。我们像说是说，你开了一缝，开了一道线，那一线是光明的，和我们的本心，那它是无量无边的呀。那这种光明还要靠我们自己打磨自心吗？还要彻了真心吗？那这样才行啊。这体与道两光明之自相，体光明的相和这个道光明的相啊，这两光明都有光明嘛，都有这个智慧光明啊，这两个光明各自的形象虽有不同，但他们在本体上却是一个，是无分别的。说我们那个妄念和烦恼嘛，它这是幻光、妄光、妄知的光，哎，能够显一个这样的相，妄知的、妄想执着的光，你执着的时候就显一个这样的相，能显个念头，哎，能做什么样的事，能起贪心，能怎么样，能带来烦恼等等，这都是。如果我是我们的真心的时候，它就不是这样的呀，对吧？它是清净，它是光明，它是自在，它是妙有，它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想想，它这个完全的光明的自相，它是不一样的呀。我们任运于此，任运于这两个光明无分别的本体，就是让我们认识清楚啊。这一个是本有之真心，一个是要时时心性者，无相可着，契合道妙。我们要任运于此，我们知道这两个体，本来看到这两个光明的，不管是妄念也好，这个烦恼也好，菩提也好等等，它这个体，它是一个体啊，它是没有分别的呀。我们知道没有分别的才是智慧，对吧？我们任运于这两个光明无分别的本体上，就是所谓的光明母子相会，就是我们知道，哎呀，这个子光明和这个母光明一合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呀，原来是一个呀，这两个光明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个体。 一个我们是要认识这个本有的真心啊，一个我们要知道认识他以后要时时刻刻心静着，不要作相，契合道妙，这就是任运于尺嘛。既然认识到妄念和烦恼它的本体也是我们的真心啊，啊，你知道这个了，它都是无分别的本体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着，不起这个我妄知之心啊，啊，心静着，能够时时的清醒着，不着相，哎，暗合道妙，这个就是光明母子相会啊，你知道了吧？那再也不着相了，原来那个妄念烦恼我就都不可得了。妄念烦恼，我们说一句，哎，它就是菩提。而我们真正母子相会的时候，烦恼即菩提，我们母子相会的时候，妄念烦恼和这个菩提它都是不可得呀，这个就是相会了呀，知道不知道？它这个相会的时候它就都是不可得啊，这个时候你是真得光明母子相会的真意啊。这个母是本觉光明，子是死觉光明，母子相会就是本觉和死觉，两个光明合为一了，这个合一不是剩了一个一，而是不可得。所以说到真性体的时候，说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有些师兄弟就认为他证得了这个性体。哎，我说你别着急，你这个不叫彻悟。那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是感受到的了了，在那朗然独存的时候，这个还要回归了不可得。这个时候你才能说你是真会了佛法的大义，实相无相吗？无相才能登起万相啊，那是妙有呀，无相无不相，你不到最后了彻的时候，你还住在那个光明境界，或你认为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你在这儿有住着的话，那还不是我们的灵知。我们说的灵知大家都知道，会说的无形无相，就是说能回归于寂照的状态，寂照就是连这个也不可得，这个就没法说了。你到那儿的时候肯定要把你呈现出来的这个心态要把这个也扫掉，你知道不可得也不可得，你才能领会。所以这两个光明合为一个的时候，这个最初的时候你好像还觉得有个东西，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它不可得，就是一念不生的，然后不断灭嘛啊。中阴身救度法就是这个原理，中阴又称中游，人死过有三天半到四天的闷觉状态，然后中阴身升起。这个大家要是细细的了解了，就去看我们的中游成就秘籍的原文，这是后边的念诵文，就是对于人死了以后三天半到四天的这个人的法的实施，三天半到四天他是处于闷觉状态，然后中阴身升起，如三岁童子四十九天内七度生死。中阴身他是七生七死，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形成七生七死，也可能在前头刚到三天半四天你就了手了呢，对吧？还有后边的你能够那个报身成就啊，在那个中阴身后边的那个第三个阶段你可以投胎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都不一定，都要经过七度生死啊。起现在这个中阴身阶段起现种种境界，所谓的闷觉就是大昏迷，昏迷时妄念不动，因为他的身体地水火风四大分散了，眼耳鼻舌身足根失去了摄取外境的功能，意思就是说他六根没法用了，身体坏了，那个眼睛有也不管用了，耳朵鼻子都不行了啊！妄念不动，自信光明就要显现，因为他身体坏了啊，身体坏他这个对身体的执着没有了，在这个闷觉状态之间它可以升起一种死光啊，就是自信光明啊，自信光明就要现起，不过这种光明叫死光，就是死后发出的光， 三天半到四天，两多线起，大概一顿饭的功夫。这紫光每次起现的时间不长，不过一顿饭的功夫，有的就消灭了。就说这个时间太短啊！如果不是我们生前做过功夫的人，他在梦觉那种情况下，有可能就错过了。每个人都会大放光明，死了以后啊，但是他肯定惧怕，绕着就走了，躲着就走了啊。死光也是自信光，若能在死光现起，持一把琴来击死体，任他立即就成道了。那这个是死光，就是母光。嗯，你要认识他，要能认识他，认识他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这个光就是我，合上去，哎，能觉察到他就是紫光。你有这种智慧，能看到这个死光，你有这种看到的这种智慧合上去，那这就是成道了。能看到它，这就是紫光。能看到它，你看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智慧。我们本有的它放的那个光，那就是本体啊，体光明。即时提认就是母子相会，即时合上去就能证法身佛。就是说，在这个死位中有这个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有两次自信光明现起，它都是法身成就。这是中阴救度的第一阶段，死位中有，这是死位中有的两次自信光明现起，法身成就啊。若不能及时体认，就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中阴身升起，并显现种种业相。哦，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像第一次啊，只有大光明现起。这个就是现种种业相，生前做好事就现好相，做坏事就现恶相，美好的相、恐怖的相都要显现。同时前十四天每日都有福菩萨放各色的强光，现双身相接引。那这个双身相，那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他着这个相，一看见双身相他就扑过去了。就像我们自己见了自己的有缘的父母，不是看到了就动心了吗？那这个时候福菩萨他是用这种非常妙的手段，现双身法来接引你。这个人道他太熟悉这个事了，对吧？所以看到佛现双身相的时候，并且放着强光，我们修行人肯定是看见光明他就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成就了，对吧？如果说他不是修行人，他嫌那光太刺眼了，那就不行了。说此时若不惧强光，不生狂妄分别之心，及时地合上去，成就报身佛，或者得生净土。如果生狂妄分别之心，就是说你生了淫欲之心，那你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你就是与这个福菩萨放的这个光啊不相应，所以恐怕今生啊不能得到、不能悟到的这些事情，你可以熟读七遍中有啊，反复的读，把这个印到你的这个第八识里啊，以备这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即时地合上去，也能得生佛国净土。我看到的中有书上介绍的，在三天半到四天以后，它不是有法性中有吗？就是说佛菩萨现双身相来接引第二阶段的众生，我看到的都是报身成就。它不是七天吗？对吧？法性中有七天吧？它这个就是佛菩萨放光来接引，如果合上去了，那就获得报身成就。你就知道吧，这个第二阶段呢，我看到的是报身成就，合上去也能得生佛果净土。在中阴身升起的第四日，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光佛放红色强光，并且现出白衣佛母面和交抱的双身相。这是你若能不起分别、惊异、恐惧之心，依然的合上去，因为他在放光啊。你就记住，有强光的地方就是佛放的大光明， 合上去，依然的合上去，就能立即得生西方极乐净土。有福菩萨接引前14天，是中有救度的第二个阶段法性中有，就说法性中有它有两期，在前14天成功佛果的可能性还很大啊，所以让你熟读这个书啊，熟读，特别就是刚才我们说，就记住一点，放强光，前14天和3天半到4天，这一共是18天。这个中间法性中有和死位中有获得成功的几率是最大的，后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上师说，你看紧接着中有救度第三个阶段就成轮回中有了，法性中有的前6天它都是报身成就，我就没往后看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紧接着是中有救度的第三个阶段轮回中有，中有教授听闻解脱密法，殊事之甚详，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你看，那就是轮回中有，大事不妙，那就要选胎助胎，选一个信佛的人家，这都不是太那啥了。所以我们说解脱就靠前头这18天，我们今生这时候还是有疑，等到中3天半到4天，那个时候就要放大光明的时候及时合上去。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死位中有的时候不是等人咽气了3天半到4天，而是他没有咽气已经猝意昏迷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都给他念诵这个中有行文了。死位中有那个期限的时候，有可能前5、6天或者是前几天他都昏厥了啊，那个时候就可以念，也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四性光明会朗然大方。但是他断了气儿以后3天半到4天，也可能在这个阶段里边这两次不定啊，就是昏厥的这个状态里边不一定是在哪个时间段，所以说可能每天都得念念。
老师有举手的，他问怎么做到念起离举。
你现在就是妄念起的时候，先说坐上能看见不能？那要是说坐上看不见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啊，这么打坐有一段时间了，念起不随，那就要有慧力啊，啊，能看见了，你知道他是妄想，你知道他是妄见啊，你就不跟着他跑了，赶快念咒。现在我们每天强调的都是坐上要持咒，不能忘了，因为妄念起了我就不念咒了啊！你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有时候那个妄念很强烈的时候，难免难免，那这个也不会让他习惯于此吧，还是要有这种智慧。先说你坐上能看见吗？哦，发现师傅已经跑一会儿，那你只好这样了。你知道吧，我没有学佛前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辈子了，从来都没看见过。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学了，你就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知见，这样说吧，你有这样知见，那我们这个就等你在80田里边这个解脱的种子，智慧的种子就种进去了。你如果你心里边很重视这个事儿，这个印象很深刻，而且你这个发自相出离这个心很强烈，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妄念的时候，你肯定不管它，赶快去念咒了，就是这样啊。跑一会儿了，那有可能还是慧力不够，定力不足。如果说你知道了这件事，有了这样的见，但是定力不足，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以前跑的太多了，从来没有觉醒过，现在什么时候发现马上不跟着他跑，就是这样。
老师，安而无忧，他说有时咒和妄念同时进行，这是怎么回事？
这没有这么回事啊，没有这么回事。他有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太吃胜了，你知道吧，我不是刚才说了，不是你用就这3天2天的那个妄念就全部歇下了，他不可能啊。你打坐等于你自心清净了， 你能看到了，然后你才能看到他，才有办法啊，不跟着他跑啊，这个就很正常啊。发现就念咒，对对对。
哎，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哈，除了那个直接上地狱道的，那不经过中就是这个过程，或者是直接去天道的，那正常的这些，凡是经过这个中有阶段的，就是有昏厥期的这个四五天内，以及后边的十四天内，都会遇见正常的，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现象吗？就是都会遇见。
当然了，你说的对，不仅对于我们修行人是这样，是对任何一个六道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
啊，都会有光明啊，现前啊。嗯，光明默学明白了，就是凡是我们的烦恼啊，还有这个贪嗔痴慢疑也好啊，各种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反正所有的情绪，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自信的这种一种作用上的一个显现啊啊、
嗯嗯！
但是这个紫光明是不是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要打坐，包括我们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明心见性，就是我们能够照见的这个了了分明哈，又不断灭的这个灵灵觉知，这个是紫光明吗？
对呀、啊，初始光明，你想啊，死觉开始觉悟，就开启智慧。能够认识本心，认识真心，这个就是始觉光明，也就是紫光明。
哦，就是我们认识到了，看到它，体认到了、哦、
有时候还说道光明，就是你修道嘛，你修的修着、
嗯嗯、
你突然智慧就有了，怎么有的、嗯、是我们佛性里本具的本有的这种智慧，能够成佛有这种智慧本有的，现在开发出来，通过修行开发出来了，嗯嗯，就是这样。
嗯，当我们这个子母会的话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他就能够知道这个杂念妄想这些，他就是虚幻的了，就能够感受到，
对，
就实证到了，
对对对，就知道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
啊、
你这时候
啊，
因为你
才能真的自己体认到显现了。
对对，你就认识到了。嗯、
啊。哦，明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有的时候念的那个咒语和这个妄念同时有，是不是我倒没有这状态，但是我就想师兄说同时有，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咒语他没持住啊，没耳闻没听住。
我是说他这个念咒的这个力量和打妄想的那个力量相当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他差不多。啊、就是妄想执着也很厉害，你念咒也很用功啊。嗯，他这个同时那个翻种子的时候大家都有体验，你可能还不到，你到我们再往后、
啊、
不可能一直是清水
啊。我现在基本上我只要是盯住咒的话我就没妄念了，完了妄念一来就没咒了，然后
那不行，
有点这样、嗯、
对，妄念一来赶快就想起来吃咒啊、这个是最、
嗯、
对对，
好好好，明白了，谢谢您老师、
嗯、韦老师我想问问，就是这个诵音身阶段呢，就是他这个状态是每一个人一个状态，还是就是就共同的，比方说有如果两个人这个死的话，他是一个境界，还是
自信现前放大光明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自信
但是
就是，嗯，
但是我跟你说，后边就是说那个法性中有，它已经有业力的显现，因为你这个业力呢，
嗯、
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心境啊，它就是体现不同的心境啊，那就不一样了。那谁做过什么事儿，比如说做过好事，做过坏事，或者是怎么样？它是体现了那种中阴的境界啊，那随着个人的心境不同，它不同啊，现的那个相也不同。但是在这个期间，就是说在这个法性中有期间，这个佛父和佛母交合相报而放的光，它应该都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那天放紫光，第几天、
嗯、
红光，或者放黄光、蓝光，它每一天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虽然不一样，在每个人的第几天都是放那样的光，
就是前三天半到四天那个十门穴位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十门穴位的话都会这个一顿饭那功夫都会有这个光明显现的。
对，
就是认取和不认取这个过程。
对，后边也是。后边也是，
还有一个就是放那个光明，就是佛菩萨放那个光明，都是我们自心本性中放出来这个光明吧，就是
都是我们自心的光明，
就是自心放出来的光明，
就是我们本有的啊，
本有的
这个佛光，
好，那明白了这个。
嗯，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我问了点，就是那个打坐嘛，打坐的时候前两个小时吧，现在是打两个半小时，前两个小时还好，坐的还行，就是最后那半个小时比较难熬，就腿有点放不住，就总想动，一动点就觉得好一点，要不就是坐不稳，心思都跑腿上来了，完了人一稍微动舒服一点，这心又回过来了。完了，有时候妄念和这个咒语是在一个频率上的，在有的时候能看见我就纠正，有时候又看不见，又过了好一会儿了。完了，坐下的时候，以前坐的还好，就是坐下就是能看着自己的妄念或啥，这段时间就不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习气就特别重上来了，有时候发脾气啥自己不知道，过后这才知道这个。
对，你说这，即使是发脾气，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那样。习以如常的那种长久的在那梗在心中，他不会这样。
对，不是长久，但是时间是短了，但是知道我说因为之前有过一阶段就是比较清静的，这段时间就是心里比较浑，我说是不是这个打坐的功夫或者哪个方面做的不到位而引起的，还是这个坐下关照的。
翻种子，摆坐以后翻种子，有可能。
翻种子。
就说、
那明白，
不是谁惹着你了，不是谁和你对骂也惹着你了，而是你自心，你这个对镜的时候，比如说那火发起来了，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的那么持久的在那个状态里，他不会这样。
那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老师，那个本觉、此觉、光明，算不算是明心见性？
此觉光明和本觉光明合上的时候，就是正道了。明心见性，就是说这个事儿。
本觉光明算不算是明心见性？
本觉光明不是呀、啊，本觉
光明的某些方面会很。那会和算不算那个明心见性？
我不告诉你了，死觉光明认识了本心，那就是见性。没听懂。
我以为他，听懂了。我以为那个死觉光明跟跟本觉光明会和是算的明心见性。
他俩合到一起的时候，原来起妄念的这个也是我的真心啊！我现在才认识到。能认识到的时候，能够认识真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明心见性。
谢谢。
我不客气。
魏老师好。
你好。
我现在吧，打坐的时候妄念不是很多，但是感觉吧，感觉没有原来那么，感觉没有原来那么好，感觉那个状态。
你看看什么叫好，你那个状态有好坏吗？是你分别啊，你心分别。状态有好坏吗？
原来感觉自己进步特别大，感觉挺好的。
那是变化大，我跟你说，一开始修法特别是前一百度的时候，那个身心的变化很大。再往后修三五百度的时候渐入清净，就是你说的现在我妄想没有那么多了，再往后如是平淡， 越来越平淡。
现在就感觉特别平，现在感觉很平淡，就是。
这不就是对的吗？到最后都再也不变了，你知道吧？再也不变了，那个就是我们的本心。
啊，那
本来不就说不激动吗？
怎么感觉有不对的，有感觉不对的地方，是不是修的有不对的地方呀？
那我不知道呀，你说哪儿不对了？我听你。
就是感觉到不如原来那种。
你那个什么叫好？我刚才问了你没说出来。
原来感觉变化进步大，现在就是感觉平淡没有进步了，就这个感觉。
都告诉你了，越往后越来越平淡，平淡的都一点意思都没有，就那也得打完千座。
是我肯定能坚持打完千座。
嗯，
一能坚持的。
平淡，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妄想执着少了，它不自然就平淡吗？
是不是还得那个？为了说，是不是？还得是，或者是时间打坐的时间加长，或者是在家坐呀。
那随你。我们刚才说你打了六七百多，或者三五百多，或者更久，他心越来越平淡。但是有一点，肯定还是光不透透，总觉得没有朗然现前，没有豁然开朗，不到没有疑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
在五百多座的时候吧，有这个时候出现，有这个状态出现的时候，那现在吧，反而都没有了。
但这不可能一直有呀，一次就够了，你知道不知道？一次这样的，哎呀，突然我冤枉啊，我捞磨了一辈子又一辈子，我再也不捞磨了。你看你突然你发现你应该没事了。你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啊。
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觉得是不是退步了，还是怎么了？是就有时候有点就
被。我跟你说，
有点。
你说的什么是进步？你到现在也没说出来，什么是进步？
进步就是打坐的时候一直心特别清静，总是有那种朗然现前出现的，我觉得那是一种进步。
什么朗然现前，就是说那个一念不生。
对对对，那
他从来没动过。他动过吗？如果你就说你现在想起一个经典心让他再现前，那个真心没有进退，
是不是在想这个想法也是妄念？就是
肯定是个妄念啊，哪有进退啊？不是刚告诉你没有进退，这才是真心啊。
行，我明白了。明白了，魏老师。谢谢魏老师，谢谢主持人。
他是要保那个境界，我刚才讲课的时候已经说了，保住了那也不是彻悟，那是个境界。就像我们说的，哎呀，光明啊，那个字感觉到我神通都要发出来了，等哎过几天没了，是不是？或者说很快就没了，不是说过几天啊。那像过去的禅师，他可能经略不实，指的就是这个。他不是那个能保住吗？原来没有这个境界，现在有了，这个能保住吗？这个也不可得。这个你就是你亲见到的，你认为亲见到这个还是不到家。很多师兄弟可能都就在这儿，哎呀，我怎么又我刚见了又见不着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保不住啊，怎么？你这个是有形象的呀，告诉你这个东西也不可得，这个就是你认为的那个，那实际上是灵知它的光， 自性之光啊，就是说你认那个光影了，那个落在光影里，觉得那个挺好，原来没见过，现在见了可宝贝。哎，这个光影实际上是不可得的。我们见性就是说离开两边嘛，离开两边思维见到，你不是落在光影里，你就落在概念中，你有一个念，有一个能使你张口的，那个也要扫掉，有一个境界，有一个你能说出来的，那个也要扫掉，灰灰无形无相不可得。这一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大手印里边讲那个洞三祖师啊，洞三祖师他不是悟道，他也是九参呐、啊，就是九九自参，他参了三位吧，三位善知识，对吧？南阳中，我记得参的云岩，还参的什么韦三呀，是谁？反正就是参了几参，到最后在云岩那儿才能离相而见性。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估计啊，就能离开相，不着这个相啊，在相上见性啊、嗯，就离开相能认识心体了。但这个不算完呀，没有彻悟呀，嗯，